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不要忘记这一段有背景，因为如果今天大家去参观哥林多的废墟的话，哥林多废墟里面到现在还有一个戏院。那么我们叫哥林多是个罪恶之城，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有两个港口，所有世界上的港口都是藏垢纳污的地方，水手们上岸了，上岸以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放纵他们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既然整个的哥林多有北港同时有东港，那么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有一个港口是充满了罪恶的话，那么哥林多他们的罪恶是双料的，这个城是双被污秽的一座城。而且他们山上，他们在我们叫希腊每一座城都有卫城，卫城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么他们的庙一定都在上面，然后这个所有的人呢就住在下城。哥林多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哥林多那个山上的那个庙，那个神是他们的女神，所以就在那个女神，就在那个所谓他们爱神，他们的女神，那么那个里面有1000个女祭司，每一个女祭司其实都等于庙祭一样。所以你看这些女祭司，他们在戏院子里面都有包厢的，所以现在你看不到了，你实在说来你看不到这个那个戏院的样子，但那个废墟还在，你还可以看得说大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他们的包厢。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说成了一台的戏景，其实呢就是根据那个时候这个哥林多的风俗，还有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罗马帝国常常有胜利的游行。那么胜利游行是怎么一回事呢？胜利游行就是一个将军如果征服了一个地方，比方说他征服了西班牙，结果他一定有一个版，他游行的队伍前面一定有个大的地图，大的地图上面就是西班牙的地图。然后从此以后呢，这个将军的名字啊，在他的名字，他本来比方说是一连串的名字，现在最后再加上什么西班牙。如果他征服地方越多的话，后面的名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记不记得保罗本来叫扫罗，他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叫士求保罗，所以从此以后保罗就不再叫保，所以保罗叫保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懂。那么在整个这个罗马这个胜利游行、凯旋游行的时候，那么前面是将军拿着大的地图，那么再加上他征服哪里哪里，他从此以后名字就丰富得多，就长得很，就变得很长很长。然后呢士兵，就是说那些有功的士兵当然在前面，然后呢所有的俘虏在最后面。那么就在士兵跟俘虏的中间有一群的妇女，他们专门撒香的，所以等到这个香啊被这些士兵，凯旋的士兵将士他们闻到的时候，他们知道说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但是呢那些在最后面俘虏呢，他们一闻到那个香气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说他们日子不多了，他们没有多久，他们知道说他们定死罪的时候，死刑的时候已经到了，没有多少了。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他到处传扬基督的香气，对那灭亡的人，你看这个香气代表灭亡，但对那些得胜的人、得救的人乃是代表奖赏。所以保罗常常拿这样的背景来给我们，给让我们明白主自己的话。那么这里就是用那个胜利游行的背景，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最后，意思就是说他们像俘虏一样，看见吗？那么就在妇女撒香的时候，当大家在那欢迎这个队伍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看这一台戏， 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些俘虏做了他们大家的俘虏，所以他们很明显的变成了一台戏。不过这一台戏不是给街边的人看的，不是给哥林多的人看的，这一台的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明白吗弟兄姊妹？十字架，神对于保罗跟亚波罗怎么在他们身上来雕刻他们的一生呢？就是根据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好像是那个蓝图一样。那么既然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乃是神的能力，十字架也是神的愚拙，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传定十字架的基督，那么现在你的生活，现在你的经历，现在你的道路很自然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传十字架的道理，结果根据十字架的道理，神就把他们明明的放在胜利凯旋的最后面，成了一台的戏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神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保罗，因为十字架乃是神的愚拙。如果把十字架交通在愚拙保罗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保罗身上有一个记号，是个愚拙的记号，也是软弱的记号。所以他告诉加拉太的圣徒说，从此以后不要有人再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个印记是什么印记？如果今天当主复活以后，他把他的手伸出来，你看他的手上还带着钉痕，探入我的手，探入我的脚，探入我的肋旁。虽然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在我们主身上所带的记号是十字架的记号，那么很明显的，今天保罗跟亚波罗他们越有用，神越使用他们，弟兄姊妹，他们走的路是什么？很明显的，主是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他们。保罗凭着自己是刚强的，亚波罗凭着自己是大有学问的，但是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叫保罗变成愚拙，叫保罗变成软弱。但是当他最软弱的时候，当他最愚拙的时候，他是最智慧也是最有能力的时候。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十字架的矛盾。十字架的道理最精的精髓是什么？就是神的愚拙比我们刚强，神的软弱比我们刚强。这里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有一个智慧叫做愚拙的智慧，这不是矛盾是什么？但是感谢主，不止道理似乎是矛盾的，我们的经历也似乎是矛盾。所以保罗就把从心里面就把他的经历告诉哥林多的圣徒，然后下面说，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所有带着十字架记号的人，他的经历都是这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为什么这样？如果主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把十字架的愚拙跟软弱交通给我们，那他一定把十字架的能力和他的智慧也交通给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保罗是怎么说，然后十一节他怎么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弟兄姊妹，这里不只是十字架的道理，千错万错，我们听见了十字架的道理，千错万错，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结果主把十字架的交通在你的身上，也交通在我的身上。所以你若问保罗说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 根据十字架道理有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非常的清楚。那么难道只有保罗，难道只有亚波罗走这条路吗？不，所以下面他说，我写这句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有一万，你看见吗？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做别人的师父，很多人都可以开讲座，很多人都可以讲大道理，都是师父。但是保罗不是师父，保罗不只是师父，保罗说为父的确实不多。那些做你们师父的一定是投你们所好，因为十字架是讨厌人的地，讨厌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喜欢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也总是神的能力。所以他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句话是有上下文的，就是因为他前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不光十字架道理是似乎矛盾的，十字架道路也是似乎矛盾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然后我要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我在基督里的道路。我在基督的道路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们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了这一段圣经以后，你就明白了整本的前书跟后书。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能够带给我们智慧，十字架也带给我们能力。但是问题就是，所有真的得着智慧得着能力的人，他就解决了问题，但这些问题他必须接受十字架的交通。当十字架交通交通给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变软弱了，保罗变愚拙了，但正是他软弱，正是他愚拙的时候，是他最有智慧的时候。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需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我们的主因为钉了十字架，他的身上带着钉痕。我们如果接受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如果在我们主身上有十字架的痕迹，那么主今天在我们身上当然也有十字架的痕迹。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哥林多前书还有哥林多的后书。那么好了，如果你读哥林多的前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呢，你看见吗？他不知不觉的，因为有人怀疑他是使徒，所以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从来没有那样的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一个真的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一个真的明白十字架道理的人，现在他不只是讲道，不只是这个道理帮助他，不只道理影响他，但根据那个道理他走了一条路。那么这样走路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感谢主，就是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稀奇不稀奇？当在四福音的时候，主讲到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到了保罗书信的时候，好像我们听不见背十字架这几句话了。但如果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里的保罗很明显他是背着十字架的，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的保罗他有一根刺，那根刺很可能是他的眼睛，很可能就在大马色的路上，因为那个光太强。结果呢，虽然他后来神医治了他的眼睛，但到底他眼睛受了伤害，在他的里面就有了一道的伤痕。所以慢慢的他得着一种病，就像我们今天的白内障一样，这个世界越来越朦胧，世界越来越黑暗。所以要记得，等到他在那里写最早的两封书信，就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保罗亲笔问大家的案。所以可见这两封信不是保罗亲笔写的，保罗不可能亲笔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用蒲草纸写圣经写字要专家才能够写， 那就算是保罗能够写，你看见保罗已经大概得着白内障，慢慢已经不清楚了。这是最早的时候。然后等到写的加拉太又过了好几年，他说你看我所写的字何等大呢。所以大概保罗那根刺应该就是他的眼睛。所以因着那一次那么强烈的光，所以他眼睛就大概受了伤害，虽然医治好了，但是慢慢这个世界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暗淡。所以我们要记得，他才能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那么大呢。而且他回忆当初到加拉太的时候，你看弟兄们那个时候没有弃绝他，那个时候没有弃绝他，结果反而接待他，巴不得把眼睛挖出来给他。什么意思？那一定证明保罗一定眼睛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宁可把眼睛挖给保罗。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气貌不扬，你知道问题在这里。一个真正打白内障的人，他眼睛有了问题以后，他很可能当人和他握手的时候，他根本看不见。那么很可能呢，因为他的眼睛有了问题，他看不清楚，所以他眼睛只看一个方向，所以当然你看这个人是气貌不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保罗那根刺是什么，但是从圣经里面所得的一些暗示，很可能这就是那根刺。那为什么我比较有一点把握呢？因为我自己在50岁以前我就得了白内障，所以在50岁以前慢慢慢慢的我就看见很多，这个世界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么然后慢慢我才知道，有的人写书啊，他的名字叫月蒙蒙鸟蒙蒙，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月蒙蒙鸟蒙蒙，一直等到你真的得了白内障，你果然是月蒙蒙表这个鸟蒙蒙。我记得到中央研究院开会的时候，我几乎跌到马路的沟上去，因为我看不见。等到我要吃饭的时候，我把餐巾拿在嘴巴里，我以为把馒头拿在嘴巴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时候要读圣经，没有办法读圣经，怎么办呢？就要用望远镜。这望远镜呢，所以只好用望远镜，你才能看得清这个，然后把这个圣经放大，然后放在墙壁里面，然后才能够读它。所以弟兄姊妹，我能够领会大概。保罗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讲道的时候，那个根本看不见弟兄姊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学会了信心讲道。什么叫信心讲道呢？从前呢，我看看下面的人，那个脸一不对，我就讲不下去了。或者呢，大家笑嘻嘻的，我也可以就越讲越多。那现在不了，现在根本看不见，你只能凭信心讲啊，你只能凭信心，不管他笑也好，不笑，你反正是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学的。那么后来我就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我得白内障呢？我们家里没有遗传的，没有这个，也不是因为也不是因为什么，也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等等原因，没有。那但是很清楚的，我是在50岁以前就得着，所以不是像普通人老的时候得的白内障，那么就像摘葡萄一样，一下就把摘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紧张，我就怕说，那么从此以后也许根本就不能看圣经啊，就不能来侍奉神。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我不到50岁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得了白内障。所以现在回过头去想，现在慢慢明白过来了。因为我怎么得到的呢？就是我很喜欢读书，那么每次呢我都是到，如果有可能到图书馆借了很多的书，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影印机呢去影印。那么有一次我记得还不错，我到了Richmond， 就是美国有个地方叫黎志蒙。那么这个城里面呢，那么有一位弟兄，他叫江守道，他的有很好的图书馆。那我就到了他的家里面，到了很好的图书馆，那么里面很多很多书，但这个书呢你不能带回家的。所以我跟他约好说，我能不能呢，我就带到附近的图书馆，我一样一样的把它扫描，就一样一样的把它影印出来。那个时候那个影印机没有像现在那么好。那个时候影印机呢是就很亮很亮，而且呢你一面坐的时候一面很容易照到你的眼睛。一面坐，但你想想看，我每次影印都是1000页、2000页、3000页的影印，所以搬回家去都很多很多，我那人看就生气，最好把它通通丢掉。因为很占地方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堆一堆的好东西都是最后都是这样一页一页影印下来的。后来我才明白了，我大概是这样得到白内障。因为你知道，只要在这个在只要在微波在 雷达做事的人都知道会得白内障，这个很清楚的，在强烈的光底下你很容易得到白内障，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我想我那人不应该把那些书烧掉或者把它丢掉，原因很清楚的，因为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就得着一根刺在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多多少少能够领会一点保罗的感觉，但是请记得，保罗他几乎是可以说瞎了眼睛，几乎可以说是半个瞎子，结果呢他走遍了半个欧洲和整个的小亚细亚，所以你能够想象到他一路等于是摸取的。幸好他在腓立比，幸好他在特洛亚那里遇见了路加，路加是医生。那弟兄姊妹，他不为他自己，结果神就为他预备了医生，结果这个路加能够一路上照顾他。所以不要忘记，也保罗根本当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是个半个瞎子，但他仍旧走在罗马大道上，现在也许有医生来陪伴他，等到最后被裸到解到罗马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根据罗马的规矩是没有人可以同行的，如果有人同行最多两个人，而这两个人一定要变成奴隶才可以，而这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路加。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保罗他自己不能照顾，虽然他为着主的缘故他忘记他自己，但是感谢主，主借着保罗来帮助他。但是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虽然保罗，我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那根刺的时候，虽然没有告诉我们那根刺是什么，但是如果这根刺就是我们所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的，很可能指着他的白内障来说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对于保罗来讲，他越走这条路，这个世界越来越昏暗，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一个基督徒越爱主，这个世界应该越来越昏暗的。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他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个十字架叫他越来越减少，那个十字架叫他越来越渺小。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当保罗看不见，当保罗在那里好像从一个地方摸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要记得，保罗所经历的乃是十字架的。而他有了这个病还到处东奔西走，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愚拙。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把十字架交通给保罗，所以保罗才是智慧的保罗，保罗才是能力的保罗。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你读读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他像旧约的摩西一样。摩西在旧约是接触了在旧约里面最高的文明，埃及的文明，而保罗是接触了新约最高的文明，就是希腊的文明。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可以得着彼得像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但是主也能够得着像保罗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但这样的人最危险，这样的人最刚强，这样的人最灵最不容易出来，你看见吗？他可以在教室里面讲的头头是道，他可以用投影片，他可以用 PowerPoint， 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能力不能够代替圣灵的能力。所以只有圣灵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他，仿佛他是软弱了，仿佛他是愚拙了，其实他是有着智慧，其实他的智慧乃是神那样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在27封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四分之三几乎大部分都是保罗的书信。不要忘记，保罗的启示实在是太大的启示，所以他说怕神也许因着这个启示太大的缘故我就自高自大，所以有一根刺神就把它加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神怎么成就一个神所大用神的仆人，就是保罗。所以这个就是整本哥林多后书所给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在那里一面写一面写的时候，就是根据十字架的软弱和十字架的愚拙，根据神的软弱和神的愚拙。弟兄姊妹，你读来读去离开不了那个主题，你仔细去读圣经。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和大家好好这样的读，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我们特地到了欧洲， 我们几乎整个礼拜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你看见你怎么样阅读阅读，从来没有离开那条线，你没有办法到了山穷水尽，因为你没有智慧，因为你没有能力。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时候十字架的交通来了，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能力。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能光懂得十字架的道理，你必须要有十字架的经历，你必须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好，那么现在你稍微把哥林多后书看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